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周末新闻故事，我是李冬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最近先后三次就台湾和日本的关系发表了公开讲话，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2021年10月1号，安倍晋三应台湾智库国策研究所邀请，以新时代台日关系为题发表视讯演说。他直言不讳地讲了两样东西，第一是坚定地支持台湾，第二就是警告中共不要误判。安倍晋三说，日本和台湾未来面临的环境将充满紧张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认为在自由开放的民主架构下，日本和台湾应该紧密结合在一起，持续不断地努力。今次是安倍向外界明确表示日本和台湾是坚定的盟友，同时安倍亦都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因为他认为台湾已经具备加入这个协定的充分条件。安倍还说，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台湾隐隐负重，坚忍不拔地坚持了下来。他还说，除了被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 WHO 等国际组织之外，在其他可能的领域上都应该被台湾拥有恰如其分的发言权。安倍对台湾在过去几十年来在国际上遭遇到的不公待遇表示了强烈的同情和关注。他今次讲话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抑制中共扩张。安倍说，我们必须超前部署，防范中共从空中、海上、海底不断进行各种军事挑衅。在讲到日本和台湾应该怎样应对的时候，安倍说要高举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的旗帜，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我们有必要让这面旗帜飘荡并发扬光大。安倍强调，中共对台湾的武力侵犯，无论在地理上或者空间上，对日本国土都是重大的危险，日本无法容许这种事态的发生。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亦可以说是等同于日美同盟有事。这项认知北京领导阶层，尤其是习近平主席，绝对不能误判。安倍还说，中国如果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于走向经济自杀的道路。10月7号晚黑，安倍又接受日本富士电视卫星台新闻节目 Prime News 的采访，进一步解释10月1号他的讲话内涵。安倍说，台湾有事不单止是指中共武力犯台，还包括中共可能会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打击削弱台湾国民迎战的战斗意志，引发台湾内部的混乱状态等，这些都属于台湾有事的范畴。10月14号，安倍又以视讯的方式参与2021台美日三边印太对话，再次表示支持台湾加入 CPTPP。 他还提到，当香港民主空间所剩无几的时候，台湾在民主的领导地位上更重要。在台海日益紧张的情势下，安倍及时地站了出来，清晰明确地提出个人的观点，表达日本应该采取的因应策略，同时对中共、对习近平发出了非常严厉明确的警告。安倍晋三的智囊之一，日本福井院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说，安倍选择在这个时候直接对台海问题发出明确的防卫信息，是因为感到局势的紧迫性。安倍对岸田政权对中国软弱的态度有相当的危机感，特别是在众议院大选之后，岸田文雄成立第二次内阁，任命了亲中派林方正为新的外务大臣，令到安倍感到非常不安。岛田洋一还说，安倍在10月初的演讲就是想要明确地告诉国际社会，日本今后仍然会维持日本美国同盟抗中共保台湾的路线。安倍晋三虽然不再是日本首相， 但是他曾经四度出任日本首相，在日本政坛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今年11月刚刚出任自由民主党最大派系清和会的会长，而清和会在日本国内外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对日本政治人物的名望调查中，安倍依然蝉联第一名。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我们先讲一下他的家族，他的家族的背景和安倍决定从政最终成为日本的首相有直接的关系。安倍晋三在1954年9月21日出生在一个政治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日本政坛人物，母亲的家族更是显赫。外祖父岸信介曾经是日本第56、57任首相，外祖父的弟弟佐藤荣作担任过日本第61任、62任、63任首相。加上安倍晋三本人，这个家族就有了首相之家，一家三宰相之称。安倍的亲弟弟岸信夫是日本现任的防务大臣。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安倍的外祖父和他的弟弟不同姓，而安倍和他自己的弟弟又不同姓呢？其实是有些家族的原因的，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叙述了。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长期担任日本外务大臣，还担任过通商产业大臣、内阁官房长官等职务，亦曾经是日本政坛的核心人物。他和竹下登、宫泽喜一并称日本当代政坛三大领袖。在1989年底，安倍晋太郎已经患上了癌症，但是还是以虚弱之躯马不停蹄地出访苏联和美国，促成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游说美国尽早结束冷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为和平而奔走，他在1991年5月去世。安倍晋三的母亲安倍洋子现在已经93岁了。安倍洋子当年在个仔安倍晋三上任自民党干事长之后，自己写了本书记述作为自民党干事长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历程，亦就是说安倍洋子的父亲、丈夫、个仔都担任过自民党的干事长，他被日本民众称为政坛教母。而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超惠就出身豪门，父亲是日本最大的糖果制造商森永制果的总裁。他从小就读贵族女子学校圣心女子学校，这位在极度显赫的家庭中长大的千金小姐个性非常独立。他毕业之后在日本最大的广告公司做事，对安倍的事业同样全力支持。他们夫妻两个一直都和安倍洋子、安倍晋三的母亲一起住。安倍晋三非常重视家庭，2013年11月22日是日本的好夫妇日。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在他的脸书上说，家庭幸福的秘诀是向妻子投降。他还上传了一张夫妻合影，并且写道，日本的元气来自家庭元气，这个是夺回强大日本的基础。安倍很亲民，他和太太在街上或者在公园散步的时候，有市民和他打招呼合影，都不会有保安人员出来阻拦，他看上去就好像一位普通的日本人一样。因为安倍晋三的父母结婚之后一直都住在他外祖父的家，所以他母亲那边的家族对他的影响应该是大一点。他从小就看着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和他父亲安倍晋太郎从政，对政治有相当浓厚的兴趣。他三岁的时候就跟随做首相的外祖父出访印度，而且那次出行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1977年安倍在日本东京成蹊大学政治系毕业。成蹊大学这个名字是取自中国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句谚语，逃离不言下至成蹊。安倍大学毕业之后就去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政治，不过半年之后他就放弃学业回到日本。在1979年在日本神户制钢所株式会社任职。1982年11月 安倍担任时任外务大臣的父亲安倍晋太郎的秘书官，从此正式从政。安倍对台湾的友好态度可以追溯到他的外公岸信介和外叔公佐藤荣作。岸信介和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关系密切，1954年他们秘密成立反共联盟。1957年6月，岸信介就任首相刚刚三个月就访问台湾，和蒋介石会谈，组织了日华合作委员会，并签署共同声明反攻大陆。岸信介的弟弟佐藤荣作亦都是力挺台湾的一位日本首相，在外交上极力支持中华民国。1965年曾经贷款1.5亿美元给中华民国政府。1967年9月7号佐藤访问台湾，他亦都是最后一个在任内访问台湾的日本首相。台湾方面十分重视佐藤的到访，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的蒋经国9月9号函电宋美龄，佐藤访华三日，已于今日中午离开台湾，谨民遥祝一路平安，福体康泰。佐藤荣作亦都是一个死硬的反共派，多次拒绝中共代表访问日本。佐藤荣作在1974年因为提出无核三原则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迄今为止日本唯一获得这个奖项的首相。安倍晋三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长大。2006年安倍当选首相的时候刚刚52岁。他成为第一位二次大战后出生，亦都是战后以来最年轻的内阁总理大臣。他先后担任第90任、96任、97任、98任日本首相。他上任之后打出了美丽的国家作为口号开始施政。他10月8号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就是访问中国，而不是美国。这个同日本历任总理大臣不一样，可见安倍是希望日中关系有一个新的起点。他在任内亦都曾经多次就二次大战日军战犯的罪行道歉。2007年3月11号安倍表示已向当时心灵受到创伤饱受艰辛的人士致以衷心的歉意。好可惜的是，安倍在第一次担任首相一年之后因为身体原因辞去了首相的职务。2010年10月31号作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台湾，并且去到台湾圆山忠烈祠向国民革命烈士之灵位献花致敬，并行三鞠躬礼。他是首位造访忠烈祠的卸任日本首相。据访问团成员转述，安倍前往忠烈祠主要目的是为祈求世界和平，不要再有战争。2012年9月安倍晋三再度当选自民党总裁。12月16号他领导自民党在第46届日本众议院议员总选举中大获全胜。12月26号被天皇明仁任命为第96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上任之后的三件大事就是要振兴日本经济，做好灾后重建，深化美日关系。当时是震惊世界的日本311大地震之后一年半的时间。安倍上任之后首次的施政演说讲到振兴日本经济的时候，表示要射出三支箭。这三支箭包括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性的经济政策、唤起民间企业投资的成长战略。2013年9月安倍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支持日本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并在随后举行的国际记者会中表示，日本将秉持积极的和平主义，对世界和平、安定和繁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2013年11月安倍晋三表示，中国宣布划定东海防色区的行动可能招致难以预料的事态，亦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这项措施侵害国际法普遍原则所规范的公海上空飞航自由权，对于日本并不构成效力。日本要求中国撤销所有足以干预在公海上空飞航自由的动作。 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的二度执政刚刚满一周年，他首次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但由于靖国神社所祭祭的亡灵包括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安倍此举引起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反弹。安倍当日参拜之后向媒体表示，外界误解参拜靖国神社是在崇拜战犯，实际上只是为了向对靖国的英灵报告政绩，同时表达不让战祸再度发生的决心，并强调日本战后一直坚守自由和民主主义，坚持走和平国家路线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2014年12月14日，由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在众议院的改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安倍成功连任日本首相。他在今年12月1日的讲话中还提到，在他第二次担任首相的时候就曾经下定决心要提升日本自我防卫的能力，而在这个之前的10年间，日本一直都在削减防卫预算。再度当选首相之后，安倍每年增加防卫预算，一直到现在。安倍认为唯有不断地努力增强守护自身国家的能力，才能够强化日美同盟的实力。2016年11月17日，安倍去美国拜会当时赢得大选但就未就职的川普总统，给外界的印象深刻。因为川普刚刚当选没多久，安倍就来了，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来亲自拜访川普的国家元首。他说能够在川普就职之前先跟他会面比较好，因为当时如果没办法就美日同盟、贸易、经济两方面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日本恐怕无法维持现有的外交情势。当日安倍在美国纽约的川普大厦拜会川普，双方会谈时间从原定的45分钟延长到90分钟。当时安倍就对川普说过，中国军事崛起会对美日同盟带来危机。有报道说在安倍任期内，他和川普一共进行了5次高尔夫外交，正式会谈达到14次。之后日美共同揭示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并获得澳洲、印度、英国和法国等国的支持。2018年6月12日，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会谈。据消息人士说，之前安倍对会谈地点亦都俾咗建议，当时美国同朝鲜考虑嘅地点有韩国首尔、新加坡等几个方案。安倍提议，如果喺朝鲜半岛举行嘅话，好容易被朝鲜牵住走，应该喺新加坡举行。川普亦都认同并接受呢个建议。2018年10月25日，安倍晋三访华期间表示，中国而家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经济大国，日本对华经济援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日本对华经济援助自1979年开始，据日本官方 ODA 数据的显示，在向中国提供外援的近40年入边，日本总共援助了3.65万亿日元。支持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人道主义项目和环境保护。几十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占全球对华援助的66.9%。中国亦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2020年8月28日，安倍晋三再次以身体原因辞去首相职务。9月16日，他率内阁总辞。安倍在任首相天数是3188日，创日本宪政史上最长纪录。安倍卸任之后，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他的政治影响力。观众朋友，今日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大家点赞、留言、订阅并分享，多谢大家。